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十四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职事，在犹太地的繁殖。这一段圣经还是《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读圣经，也许仍然不知不觉地受传统神学的影响。我们需要丢弃老旧的传统神学，新鲜地回到圣经。如果我们这样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要看见主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以及生命的创始者。我们也要注意三章十九节所说那舒爽的时期。我们已经指出，在我们的经历中，基督自己就是那舒爽的时期，因为他是我们的享受、安息与平安。我们现在来看认识我们能够享受主。你曾听过你能够享受主吗？你曾听过一位讲员用享受这词说到你和主的关系吗？许多信徒从未听过他们能够享受主。在今天的宗教里，即使有对主的享受，也是微乎其微。然而靠着主的怜悯，我能见证多年来我一直鼓励主的子民享受他。1965年我们在洛杉矶的特会讲到吃耶稣。在那次特会中，我们说到整本圣经中吃的这件事，生命树、逾越节的羊羔，连同无酵饼和苦菜、玛拿以及美丽的出产。我们看了主在约翰六章论到吃他，以及主设立他桌子时吩咐门徒吃他的身体。不仅如此，我们还看了主在启示录二章七节应许得胜者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也看见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的应许，就是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有一位传道人参加了那次特会，后来他说他从未听说借着吃主享受主。他不知道我在哪里学到这一切关于吃主享受主的事。我用这个做例证，说明我们需要认识主耶稣是可享受的。有些信徒可能不认识基督能够做他们的享受，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在传统神学教训的影响之下。每当他们来读圣经，都带着传统的有色眼镜。我们需要拿掉任何这样的眼镜，照着圣经的本色来读它。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注意《使徒行传》三章那生命的创始者并舒爽的时期。呼求主名以享受舒爽的时期。如果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就有舒爽的时期。我们只要呼求主耶稣的名，就能享受舒爽的时期。呼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你就在舒爽的时期里。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里享受舒爽的时期。比方说，一位姊妹也许生丈夫的气，结果她受捆绑，就像路加十三章十至十七节那个被撒旦捆绑的驼背女人一样。做妻子的也许常常驼背，因为她生丈夫的气而受捆绑。姊妹如何能从这样的捆绑得释放呢？她只要呼喊，哦主耶稣，就能够得释放。每当我们受捆绑，就需要呼求主，然后我们能够说，阿们，主耶稣，我现在是在舒爽的时期里。我鼓励你们凭着呼求主名享受舒爽的时期。有些人有许多神学知识，却可能不愿意呼求主名，他们也许怕失面子。但我们需要失去面子，好得着主耶稣。呼求主名是何等的享受。有时候当我呼求主享受舒爽的时期，我在主里是喜乐的忘形。一天过一天，从早到晚，我们只要凭着呼求主 就能够享受舒爽的时期。有些人批评呼求主耶稣之名的做法，宣称那是我们发明的。呼求主是圣经的做法，这定然不是我们发明的。呼求主名不是新约的新做法，乃是开始于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接着还有其他许多人。有些人听到从以挪士就开始呼求主，也许说以挪士呼求主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呼求。对着我要回答，那么以挪士怎样呼求主名呢？难道他说，哦，主怜悯我，主我在可怜的光景里有许多难处，主我能做什么？我们只读一节圣经，无法明白呼求主名的方式。我们需要有整本圣经来看这件事。如果我们读旧约，从创世纪四章到以赛亚十二章，就会找出呼求主名的方式。以赛亚特别指明我们需要喜乐的呼求主，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三到四节那里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呼求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我们欢乐的呼求主名，便从救恩的泉源取水。假定一位弟兄有许多难处，他的妻子住院，大儿子失业，小儿子在学校里功课不好，这位弟兄不该说，主我需要你怜悯我，因为我有大的需要。主我的妻子住院，大儿子失业，小儿子功课不及格，主请帮助我。这弟兄不该这样祷告，他应当呼求主说，主耶稣你是主，你是主宰一切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知道我的境况，主你知道我的妻子住院，大儿子失业，小儿子功课不及格，哦，主耶稣。这是刚强而喜乐的呼求主，这必定是新旧两约的圣徒呼求主名的方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的呼求这个词，原文是由在什么什么上和按名呼叫所组成，因此是以听得见的声音呼叫，甚至像斯蒂凡一样大声呼喊。从这点我们看见呼求主名是以听得见的声音呼求他，这不是我们所发明的教训或做法，这是合乎圣经的事实。如果你研读新约圣经恢复本关于呼求的常注解，这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的注一，你会看见这做法多么合乎圣经。呼求主完全是根据旧约和新约的启示。不仅如此，我们从经历知道，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就享受舒爽的时期。每当我们呼求他，我们就在舒爽的时期里。这是主的话和我们经历中的事实，我鼓励你们试试看。现在我们来看医治者基督的各方面。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彼得指出主耶稣是伸言者，他在那里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伸言者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伸言者的人，必从民中灭绝。基督是伸言者，为神说话，并且说出神。在三章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说，你们是伸言者的子孙，也是神与你们祖宗所立之约的子孙。神在那约中曾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节的后裔是指基督，这可参考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在这里彼得似乎说，犹太首领所轻弃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他不仅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以及伸言者，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全地都要因他得福。使徒行传三章的医治者是奇妙的，我们应当从医治转离，注意医治者。我们赏识医治，但我们更多的赏识医治者。那医治者乃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地上的万族就是一切种族、肤色和国籍的人。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三章，需要注意一切与基督这医治者有关的点。他是神的仆人并圣别者，绝对为了神的那位。他是公义者，他与神、与人并与天上地上一切的事物都是对。不仅如此，他也是生命的创始者。他不仅是生命，他乃是生命的创始者，生命的源头与起源。他也带进舒爽的时期，当我们接触他，我们就在舒爽的时期里。这医治者也是伸言者，为神说话并说出神来。末了他是那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我们读行传第三章，也许没有注意这章所启示基督这医治者的各方面，我们怎么可能读这章而看不见这些事呢？因着传统神学的影响，就可能这样。我们读行传三章的时候，这影响会叫我们看不见一切与基督这医治者有关的不同方面的事物。我们需要看见那医治者就是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伸言者以及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他是何等一位医治者，我们无需注意医治，我们需要享受医治者。只要我们有那医治者，我们就有舒爽的时期。彼得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陈明基督这医治者之后，就在三章二十六节下结论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祝福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邪恶。神已经在五旬节那天借着浇灌下他的灵，先差升天的基督回到犹太人那里。因此神所浇灌下来的灵，就是神所复活并高举到诸天之上的基督。使徒传讲并供应这位基督的时候，就把那灵供应给人。彼得讲说二十六节所记载的话时，神的仆人已经升上诸天，并且还在那里。但彼得告诉百姓，神已经差遣基督来祝福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神已经把基督接到诸天里，但彼得在这里说，神已经差遣这位升天者到百姓那里。神是怎样差遣着升天的基督到犹太人那里呢？是借着浇灌下那灵而差遣他。这就是神差遣升天的基督到百姓那里的方式。这还是所浇灌下来的那灵，实际上就是升天的基督自己。所浇灌下来的那灵来到百姓那里，就是基督那升天者被神差遣到他们那里。从这里我们看见，所浇灌下来的那灵与升天的基督是同一位。在神的经纶里，为着他百姓的经历，升天的基督与浇灌下来的那灵乃是一。在神的经纶里，基督与那灵是一，是为着给我们享受。彼得向百姓陈明基督，说到他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伸言者以及那后裔。我们在他里面得着神的祝福。然后彼得下结论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祝福你们。 这里彼得似乎是说，神已先差这位到你们这里来祝福你们。神如何差遣基督呢？乃是借着浇灌下他的灵而差遣基督，为要祝福你们。现在你们需要接受这一位，他离你们不远，虽然他在诸天之上，但就经纶说他在你们中间，乃是所浇灌下来的灵，为要祝福你们。你们若呼求他的名，就得着他的人位圣灵。他的名是耶稣，人位却是那灵。你们要呼求主耶稣的名，接受那灵，就会得着神的祝福。这是我们得着祝福的路。这祝福乃是神借着差遣升天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回到我们这里所要赐给我们的。